今天的信息经文记载在诗篇126篇1到6节。诗篇126篇1到6节。我们找到经文以后，开口同声起来念这六节经文，请。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嬉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感谢神的话语，今天也是我们教会51周年的纪念。那牧师今天带来的信息是数算主恩，迈向未来。给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啊！就像刚刚主席宣布的呀，今天是我们51周年的这个建堂的纪念日啊，所以我们很满心的感谢神啊，感谢神呢过去年日的带领呀，好不好？我们在开头之前一样的啊，跟旁边的弟兄姐妹问个安啊，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来。好，那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啊，这个一开头啊，他就注明说这一首诗啊，就是所谓的上行之诗啊，上行之诗。好，那上行之诗又代表什么意义呢？哈，那在诗篇里头啊，诗篇里头总共有15篇的上行之诗啊。我记得前几个礼拜之前，那个刘牧师来讲到的时候，他也用到了上行之诗啊，他也用到了啊，是好像123篇大概啊。好，那上行之诗有15篇，那是从第120篇到134篇啊，这总共有15篇啊，都是这样。那上行之诗它是主要是意义。上行的意思是什么？上行的意思有登上或上去的意思啊。那这些诗篇主要是在什么时候使用呢？就是这些诗篇都是以色列人当他们上耶路撒冷去朝圣的时候所唱的诗歌啊，所以也叫做朝圣之歌啊，朝圣之歌。那以色列人他们上去朝圣的时候所唱的诗歌，那以色列民他们一年里头总共上去了几次？3次啊，总共上去了3次。那这3次就是逾越节、七七节还有祝棚节啊。七七节就是五旬节了啊。那这个根据哪边呢？就是根据《生命记》这里有讲的啊，先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还有祝棚节，一年3次要上去啊。那所以说他们就整个这个以色列民，当他们上耶路撒冷去朝圣的时候，他们就会从这个上行之诗就一首一首的唱啊。那耶路撒冷因为它地势比较高嘛，哈，地势比较高，所以你不管从什么地方来，都是要上行，有没有？都是要登上去。所以说，从地理环境来讲啊，它有这个意义啊。好，但是呢，其实呢，在属灵的旅程上面，它更有这个意义的哈。你如果去看这个上行之诗，从120篇一直到134篇啊，就慢慢慢慢的从困境，然后一直到依靠神，然后到经历这个敬拜跟同心，然后一直到什么达到了圣殿中敬拜的那个高峰啊。也就是说， 是一个属灵的阶段，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亲近神啊。所以上行之诗有这个意义在啊。那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个126篇呢，就是刚刚讲到是其中的一篇嘛啊。那提到以色列民怎么样？提到他们当他们被掳，然后从被掳之地归回的时候，他们就回顾神过去的恩典，他们就满口的喜笑，然后满舌的称颂啊，非常的喜乐。然后因为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之后，他们等于是又重新再来啊。重新再来，就开始要去真正去撒种、去耕种，要付出应有的这个努力啊。所以说到最后也提到了，就是要流泪撒种，并欢呼收割啊。然后这个也整个就是说，在信徒在苦难中，他们的眼泪，那神也把它转化成为一个见证跟一个收成啊。所以从126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整体的意义就在这里啊。那我们今天是庆祝我们51周年庆啊，所以我想我们也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过去的年日，来数算主的恩典，就像这一首诗歌里面提到的啊。我们数算恩典之余，我们也来迈向未来啊。我们回顾过去，也要迈向未来啊。那从3个方面来学习。第一个，我们也来数算一下，纪念神过去的恩典，然后我们也来持守真道的一个信仰，然后来凭信心来迈向未来哈。我们会从这3个方面来看啊。好，当以色列民从被掳之地归回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他们整个以色列民的群体欣喜若狂，然后高兴的程度就好像什么，好像一个做梦的人一样啊，有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得到一个非常非常意想不到的那个赏赐的时候，我们会打打脸，这是不是真的？还是在睡觉啊？就好像做梦的人一样啊。那对外邦人来讲啊，外邦人他们也看得出，这个是以色列他们的神耶和华的神为他们做了这件大事啊。那更何况对以色列民自己来讲呢，他们亲身经历的神的大能、神的慈爱，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带回来哈。所以他们就大声的宣告，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啊！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以色列民的先祖们在更前面好几代，那我们就更熟悉不过了哈。当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的那40年的经历当中，当他们缺乏的时候，神就供应他们；当他们碰到困难的时候，神就引导他们；当他们犯错的时候，神怎么样？还是饶恕他们啊！就神就照着对以色列民的应许，也都一一的实现了啊。那弟兄姐妹，当我们教会成立51年，然后这个完全也都是神的恩典跟神的见证啊，见证在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当中哈。其实每一步、每一年，其实整个过程都蛮有神的印记在的。我们有高山，也有低谷。然后日子有时候是蓝天白云，有时候是狂风暴雨啊。那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啊，就如同带领以色列民经历旷野的那一般的情况啊。神也带领我们经过51年了哈。那在51年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也都经历过了哈。有时候就像我刚刚讲到的哈，也有暴风雨的时候啊。那我们也都这样带领啊，神也带领我们经过了哈。教会的成立， 教会的拓展，还有事工的成长，其实都不是凭着人的能力，而是出于神的引领，还有他的恩典啊。其实每一步的脚印都蛮有神的恩惠和慈爱啊。我们在1974年的时候啊，1974年的时候的年初，那开始呢，就有一个查经班啊，那就在丁彦英弟兄的家里就有个查经班。那后来到了9月份呢，到了9月份就成立了所谓的北维州中华基督徒团契啊，就成立了。那这个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前身啊，就在1974年9月。那我们那个时候就在Quaker Lane 啊，就在 Alexandria 的地方租了美南浸信会的一个副堂啊，来聚会。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得到的这个照片啊，这个是正门啊。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角度照的啊，这个因为有树荫看不太清楚啊。那这个就是美南浸信会的这个副堂啊。那个时候的人是这样子哈，我不晓得弟兄姐妹还可以认出几个人啊？其实里面有几个是也在我们当中的哈。来，有没有人认出谁的？认出陈一智啊？陈一智长得这样吗？谁说陈一智的？刚刚谁讲的？哦，有奖，等一下我会给你一个奖品。其实陈一智我认了几乎半个钟头了。当晚霞跟我讲说这一张里面有陈一智，我就到处找，找不到人。后来就只好说那可能是这一个，应该是这一个。哎呦哎呦，是不是这一个？那这个应该就是普兵了啊！哈，那还有，哎，这个是晚霞，还有这个可能是婉西姐，对不对？对，我也是这样子慢慢去对的哈。其实这个以前我没有碰过了啊。OK，好，这个是那个时代的人啊。好，那这个是那个时候的小朋友啊，那个时候的小朋友，那我不太认识，这个可能是，是不是秀华的儿子？No，哦，那是江南市，江南市哦，呀，其实这些我就不太认识了。好，那这个是青少年啊，那个时候的青少年，这个。这个是不是 Hannah？哦，Hannah 哈，Hannah。隔壁的是松雅。这个啊，这个松雅，OK，谢长老，OK，好，呀，好，那这些人现在长大的长大，结婚生子的结婚生子了哈。这个都大概就是1980年左右了哈，已经到了1980年左右。好，那这个在晚霞的家，这个在晚霞的家哈，这个可能是王元璋哈，婉惜，OK，那个姓王，OK，陈一智，对，好。那个秀华姐还认得出来吗？认得你吗？还认得出来？好，这个是以前主日学哈。我本来差点认错了，以为这个是。你觉得这个是谁？我以为是 Tina，结果不是 Tina 哈，不是，就发型很像哈。呀， 好，那这个更清楚了哈，这个更清楚，这个里面就有一字就很清楚了，然后晚霞清楚，然后普冰啊。OK，好，那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留念啊。好，那我们到了2008年，OK，就在 Quaker Land 的这个聚会地点，一直到2008年的6月，到了6月，我们就租了 Luther Jackson Middle School。就在这里哈，就在这里的大礼堂，我们就在这里敬拜了哈。这已经到了2008年6月，那到了2010年的2月啊，就是又过了2年，我们就买下了现在大家做的这个 building 了哈，我们就买下来了。买下来之后，然后就开始整修，那整修了2年，就变成这个格局了哈。那到了2012年的4月14日，4月14日周六下午3点、2点，周六2点啊，好，我们就有一个献堂的礼拜了，啊，那个时候就献堂礼拜，那献堂礼拜我们就有诗班唱诗，哎，那这里的人就越来越多，我们认识的了哈，这里面就有。啊，有 Tina，有丽兰，有谢长老，有秀华，有林长老，有任君，哦，我可以认出来的就这些。好，戴安娜哈，戴安娜，秀华对，秀华在这。推不动了。OK，好，那这个也是献堂典礼哈，献堂典礼。好，那时间就这样子飞逝啊。当我们到这个会堂敬拜之后，然后就又过了十几年了啊，过了十几年，到了2024年的9月14号，到了9月14号，我们就庆祝了教会成立50周年纪念啊。那这些人，我们就大部分都认识了啊，大部分都认识了呀。好，那这个就是去年发生的事。那我们去年敬拜的时候，也邀请了就是我们这个地区的牧长们啊，一起来参加，来庆祝我们成立50周年啊。这些看得到的，大概就是。来过我们教会帮忙讲道的或者附近的一些牧师们啊，好，那这是那一天的那个哈，因为我要去找我们50周年的照片啊，好像我们还没有放到我们的 server 好像，所以我就找不太多可以弄啊，好，again。50年哈，51年，过去51年那个神的恩典啊，其实也借着教会临到我们每一个个人哈，阿门，是不是临到我们每一个个人啊？所以我们更应当时常来回顾啊，神过去年日的引导，以及来数算神对我们教会赐下的恩典啊。所以我们今年的执事会啊。我们今年的执事会就决定了啊，就以后每一年都会来庆祝我们的就是成立的纪念日啊，就每一年都会有，就像今年一样，就像今天一样啊。我们特别就是透过信息来感谢神，来与弟兄姐妹一起来回味，然后会后也有一个周年的蛋糕哈。有一个周年档，所以大家记得等一下要留步啊。那每十年，我们就会有一个大的庆祝啊，就像50周年一样啊。那希望大家都记得要来参加啊，就是每一年都要，然后每十年也都要来啊。好，那未来的我们也会庆祝60周年、70周年，一直庆祝下去啊。所以那。 刚刚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刚刚在领诗的时候啊，这个任君特别提醒我们啊，诗篇103篇啊第二节这里特别强调哈，特别再一次的讲，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啊，神过去的带领，我们不要忘记他一切的恩惠。那也如同今天经文上。神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神在我们当中行了大事啊，那我们应当欢喜快乐，满怀感恩的心来赞美我们的神啊。好，跟旁边的人讲一下，说神为我们行了大事，来跟旁边人提醒一下，行为我们听。那我们教会啊，就是持守的真道的信仰啊。我们教会有三个信念，知道三个信念的举手，哪三个信念？好，来，军辉。对对对，哈，提醒大家哈，我们三个信念，第一个高举基督，第二个。装备信徒，第三个不是宣道哈，很重要哦，所以不要忘记了啊。我们每个礼拜拿到的这个，我们信念就在这里啊。那这也就是我们信仰的这个真道哈的精髓就在这里啊。那我们如果提到了高举基督，那主耶稣啊，他自己也讲，他说他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啊！那这个磐石是指什么？这个磐石就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哈！这个就是教会的的磐石啊！那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哈！教会，那高举基督。是信仰的核心啊，弟兄姐妹，也是教会存在的目的啊。高举基督啊，基督是信仰的核心。圣经上多次的强调，基督是救恩的中心。唯有他被高举，人才能够得着真正的拯救。所以主耶稣他自己就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那这句话首先。是指向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因为他的舍命，然后成就的救恩啊，这个是一个最精华的地方，使凡是相信的人都能够与神和好，得到救赎。然而，我们在这个同时呢，也要提醒我们自己，今天在教会里头，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在言语，我们在行为。要在服侍当中，也把基督能够高举出来啊，让人家能够不再是自述着，只看我们，而是要看见救主耶稣基督啊，把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光能够反射出来啊。那高举基督也是意味着承认他是在一切事上是居首位的啊。哥罗西书提醒我们。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那这些这是一个实际生活的操练啊。譬如什么？譬如就是当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愿意以基督的教导来彼此顺服啊，那个夫妻之间彼此顺服，然后在工作当中愿意以诚实，然后跟敬畏神的心来行事为人。那在教会里头呢，也愿意以谦卑、彼此成全、彼此相爱来侍奉啊。那这些就是具体的高举基督啊。再来第二个装备信徒啊，那教会也是透过两方面来装备信徒啊。那第一个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来喂养弟兄姐妹，然后以及神的恩赐。 让弟兄姐妹能够把神的恩赐能够发挥出来，然后也透过在侍奉当中来学习到啊。那彼得前书教导我们，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就要像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啊。彼得教导我们要像婴孩一样切慕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在灵里头能够成长，能够健壮啊。那相信我们教会过去的年日里面，我刚刚有提到弟兄姐妹有些也都经历到了哈，我们也经历到这个风风雨雨。那我相信我们属灵的长辈们啊，他们之所以能够一关一关的度过，我想都是靠着神给他们神话语的力量啊，来带领他们度过每一次的难关啊。那刚刚讲到另外一方面的装备呢，信徒就是让信徒的恩赐可以在适当的职位上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啊。那以达到就像圣经教导我们，就是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啊，也就是建立基督的教会啊，让我们所得到的恩赐都能够啊发挥。弟兄姐妹，你如果出来侍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就会知道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是欠缺的啊，我们能力也不太够啊，那都需要神的恩典，能够更加的紧紧的来依靠神，来得着从神的那来的智慧跟力量啊。所以也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真的各尽其职出来服事，在服事当中接受装备，然后把神给你的恩赐能够拿出来造就教会，也能够让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得着益处啊。那第三个就是普世宣教啊，普世宣道。我们可能啊，在听到说宣教的时候，都会就直接想到哪边？弟兄姐妹，你听到宣教的时候，你会想到哪边？大使命有没有？一想到就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啊，这是对的啊，对的。但是，其实神在早很早很早以前，在旧约啊，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给他的这个启示了哈。神要他怎么样离开亚伯拉罕的舒适区啊，就是他的本族本家，他的父家啊，要到神要他去的地方啊。那目的是什么？要让万国万族都能够得到祝福啊。那同样的，大家更熟悉的就是到了新约，主耶稣在升天之前，那特别给了所有的门徒，所有的信徒一个大使命，就是要去传福音啊，让万民都能够成为基督的门徒啊。那我们教会的这第三个信念，也就是普世的宣教啊，普世的宣道，能够使万民能够听见福音，那就是那让万民听见福音，传扬福音，就是高举基督的一个具体的行动啊。阿们。那纵观我们三个信念都是围绕着什么？耶稣基督，有没有？耶稣基督才是那个真正的核心啊。所以教会如果没有把耶稣基督摆在首位，摆在第一个位置来高举他，那么教会就只有虚有其表啊，失去了教会最核心的意义啊。弟兄姐妹啊，我们有时候开车啊，路过都会看到这个啊，这一家店啊，这个叫 Cracker Barrel 啊，这是一家餐厅。有去吃过的举手。哇，请放下，很好，大家都去过啊。好 ，Crack Barrel， 好，那这一家这个餐厅啊，其实这个 Crack Barrel 主要的意义是什么 ？Crack Barrel 它的名字就是什么？ 就是苏打丙酮一个。那这个原因是在哪边？就是说早期啊，早期美国的这个社会啊，那他们在那个杂货店的时候啊，都有一个大的那个这个木桶，然后里面就放着苏打饼或一些饼干啊，所以就在杂货店里头。那他们就一个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说，哎，他们去的时候，那就会在苏打饼桶的旁边就坐着，然后聊聊天啊，就讨论一些社会上的事情，那分享一些故事，然后联系一下这个邻居们的情谊啊，所以说他的原先是这样子，所以说你看从他的标志里头，你有没有看到，在他的标志里头就有一个老人，然后坐着椅子，然后就靠在这个苏打饼桶的旁边，有没有哈？那这个就非常让人家一看到就有那种怀乡的情结，一个乡村的传统、家庭社交、怀旧、温暖等等等等啊，把美国这个这个以前的生活状态都彰显出来，让人家觉得非常亲切啊。好，在去年啊，2024年开始，哎，这家公司他们就开始想说，我们应该把这个标志啊稍微更新一下啊，因为这个走在时代这个2024年呢，已经到了21世纪了，应该创新一下啊。好，结果他们就把它改成这样子。好，弟兄姐妹，那2024年他们开始设计，然后到了今年，就是上个月而已，哎，才刚刚发生，8月21号发生的啊，他们就把它改成这个了哈。弟兄姐妹，你知道改成这个之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吗？你知道那个反应多快啊？改成这样之后，股票跌了10%，当场亏损了1亿美金啊，吓死了，那老板吓坏了。结果马上做了那个调查哦，这个民意调查，调查的结果，76%的人哦，非常反对到底啊，然后他们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改成这个，然后就有评论家了，这个品牌的专家哈，专门设计品牌的专家，就第一个就开始起义了，他说这种。把原来的设计成这样子哈，失去了 Cracker Barrel 的灵魂，它原始的灵魂就没有了，嘿，完全就只有一个空壳子哈。然后群众啊，一般的群众他们的回馈也是一样，他说这种你把原来的变成是没有灵魂、没有那个核心价值的，我们不要去了。那多数人都讲说，这个原来的乡村的温情也不见了啊。结果，他们就8月21号改，对不对？结果8月26号，5天又改回去了，就跟大家说 sorry，sorry，抱歉，抱歉，抱歉，哎，我们还是回到原来的啊，没有变，没有变啊，所以才还好，所以他们又开始。那个股票又回到原来的那个你说那这个重点在哪里？重点就是说，他失去了那个最核心的价值哈。弟兄姐妹，一样的哈，一样的。教会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这个核心的价值，只是一个空壳哈。失去了耶稣基督。教会就变成一个什么？social club，对，可能是一个同乡会，有些台湾来的，有些中国来的，有些香港来的，就变成同乡会哈。但是教会不是啊，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教会是以耶稣基督为核心，所以继续。 我们要高举基督，装备信徒，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得着神话语的建造，而且在侍奉当中得到神的帮助，然后要普世的宣道，要把神介绍，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万民万族。阿门。好，对我们教会而言，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挑战啊。那不知道你们看到目前的挑战是什么？来，有没有你看到的挑战是什么？好，来。年纪偏大，年轻的太少。好，还有没有？OK，好，那我们就这样子好了哈。对，其实我们是一个处在一个断层的情况，其实跟我想的一样啊，跟我想的一样。我们20到40岁中间的，好像很缺哈，很缺啊。那我们如果要传承下去，那你如果没有这中间这一代，那怎么办？就断掉了嘛，啊，你怎么可能去庆祝70周年、80周年？就没有办法庆祝了，那边没有办法延续下去啊。所以这是我们的挑战啊，我们的挑战也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其实这个在我进来加入了我们教会不久之后，其实就有弟兄也跟我提醒过了比如说 Louis 弟兄也跟我提醒过呀，对，这个是我们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但是呢，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当前的这个挑战的话，当然会让我们非常容易沮丧，容易灰心哦。我们如果再往前看，过去的51年，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看到神的信实，跟神的带领，跟他的供应。所以我就有信心，我们未来的50年，神照样有他的方式来带领我们。阿门。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啊，当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如果没有信心，如果没有踏出那第一步的话，河水不会干的啊，他们就没有办法跨越约旦河而进入应许之地啊。约书亚记3章15到16节这里讲，当他们脚一踏进去水的时候，水就干了。他们就可以过去了，一样的啊，弟兄姐妹，我们要凭着信心要踏出那一步啊，当然有困难，但是我们就是要踏出去啊。神要我们来学习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啊。当我们信靠神，未来就不再是一个未知的一个威胁了啊。而是神引导我们要迈向未来的一个应许，我们就可以抓住了哈。耶利米书29章11节这里也讲，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要叫那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啊，一样的哈。我们可能看到目前很困难。但是神对我们的教会是有他的计划的哈，他要引导我们迈向未来。我们需要的是凭着信心跟随主耶稣的带领哈。那今天经文也提醒我们什么？他提醒我们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着禾捆回来。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不会枉然啊，所以必定要喜喜乐乐的、欢欢呼呼的来收割啊！我们就是要去做啊。那保罗把真道传给提摩太的时候，他也吩咐提摩太怎么样？他说要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啊，也就是说要把这个棒子要再交下去，这是一个属灵的接力棒啊， 所以我也但愿，也盼望弟兄姐妹，当棒子传到你的时候，你要能够勇敢的接下来啊，继续往前冲刺啊。美国的400公尺接力啊，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啊，400公尺接力都是没话讲的哈，几乎都是要很多时候都是奥运都是金牌，非他莫属哈。那在2008年，2008年奥运在哪里？北京嘛哈。好，2008年奥运的时候啊，8月24号就是400公尺接力预赛啊，然后在那个国家体育场就是鸟巢啊里面比赛。那个时候美国队啊，就是跑到了第三棒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还领先嘛啊，那第三棒也都是强棒了，其实这四棒的到第三棒叫 Davis Patton，然后啊他就传给了第四棒啊，第四棒叫Tyson Gay。好，就在那一刹那哈，结果这个 Tyson Gay 的左手伸出来，然后因为他提前的一些哦，结果让第三棒很难交给他，然后刚好那一个傍晚，这个是在傍晚的时候啊，刚好又下雨，结果整个棒也都湿了，结果呢，结果棒子就掉了。第三棒交到第四棒，结果就掉到地上了。结果就预赛里头就连预赛都进不去啊，交不出去啊，棒子交不出去啊，或者交了之后就掉了。那弟兄姐妹一样的哈，我们走到了51年了啊，那棒子也要交出去了哈，就不要让那个没有人可以接棒。或者有人，但是就接不下来啊，这也都没有办法达到终点啊，所以也提醒大家哈，当棒子交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要欢然欣喜地接受这个挑战啊。好，弟兄姐妹，回顾过去50年神的恩典，那我们凭着对神的信心，我们也来迈向未来的脚步啊。迈向未来，不是靠人的力量，而是靠信靠神，有信心跟随神的引导。所以，当我们信靠神，弟兄姐妹以爱心彼此扶持，持守着盼望，然后教会必能够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并且要走在神的心意当中。阿门。好，再一次的，让我们今天在庆祝51周年的周年庆的时候，再一次的，让我们彼此互相勉励，我们也来数算主的恩典，让我们勇敢的凭着信心来往前迈进啊！永远来记住神过去的恩典，然后我们也来迈向未来的目标，在迈向未来的目标的同时，我们谨记着持守真道啊，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核心啊，他是教会的首，我们一定要高举耶稣基督。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带领我们经历了51年，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教会有你的心意在，主你要我们在这个地区成为光，成为盐，主来影响这个地区的人们。主，你也要我们把你的福音能够来广传出去。主就求主继续来带领我们。主也愿你的心意能够达成，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福分，还有给我们的托付，主都能够来。蒙你的悦纳，来完成你要我们做的这些事情。主就感谢赞美主， 主也，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得着所有的荣耀跟赞美。我们这样祈求祷告，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